庄公宴请颍考叔，在酒席宴前赏了他一道菜，烤羊腿。颍考叔舍不得吃，把这道菜装进食盒里了。庄公看着有点奇怪，爱卿，我给你布的这道菜你为什么不吃呢？千岁有所不知啊，老臣我出身寒门，我小的时候家里都很穷，平时我们很少吃肉，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点肉菜。我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，她从来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今天您把它赏给我了。母亲没有吃过的东西，我怎么能先一个人独自享用呢？我就想把这道菜带回家去，让我老娘也尝一尝，我要尽一尽人子之道吧。千岁，请您多多见谅。这几句话说的，庄公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看看人家颍考叔，我和他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呀。颍考叔对母亲十分孝道，母亲没有吃过的好东西，他不忍心先吃，要带回家去孝敬老娘。可我呢，我贵为一国之主，却容不下我的老娘，把我老娘打发到影城去了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颍考叔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，可我赶不上他呀。庄公深深的自责，所以他要掉眼泪了。郑庄公把颍考叔拉过来，你坐下坐下，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不瞒你了，寡人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跟你说说。庄公就把母子反目，母亲挑唆，弟弟谋权篡位，最后弟弟自刎身亡，这一系列的家庭矛盾全告诉了颍考叔。我怨恨我的母亲，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母亲所引起的，所以我一怒之下就把他打发到你那儿去了。刚才爱卿的一番话使我深受感动，我觉得我也有错，我很想见我母亲一面，但是不行啊。我曾经立过誓言，而且是当过文武百官说的，我说母子要想见面呢，除非是在黄泉相会，我们俩俩要想活着见面那根本不可能了，只有在地下，就是都死了以后母子才能相见。现在我后悔了，我很想见我的母亲，可是又见不着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颍考叔已经是胸有成竹了，大王千岁，小臣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好了，我也有过一些耳闻，听说过有关您的一些事情，我认为您是个大孝子，您这么做是迫不得已，既然您想见您的母亲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是吗？你说的这么轻松，你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们母子见面呢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是不知道您能不能够恩准。您不是说过要在地下相见吗？那咱们可以想办法啊。我派人掘地修屋，就是修一条地道，再盖一所房子。我先把老夫人安置到那地下的房子里，您呢再通过这条地道进去， 母子不就见面了吗？哎呀，这可太好了。庄公说着，他站起来了，要给颍考叔施礼，把颍考叔吓坏了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主公，这我怎么敢当啊？您千万不要这样，小臣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庄公十分高兴，那好吧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。你看需要多少银子，需要多少人工，都由祭祖大夫安排。祭祖领命了，朕还要加封你，我要封你为上卿。颍考叔办了一件好事，就被封为上卿了。这件事，爱卿你要抓紧时间去办。祭祖陪着颍考叔回到祭祖府，两个人策划了一番。祭祖真是打心眼里佩服颍考叔啊，你可真了不起，是我郑国的一位贤臣，我没想到我们郑国会有你这样的人才，我和你相见恨晚。大人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这次到京都来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，要是没有您，就我这个小小的地方官，怎么能见到大王千岁呢？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大人，那我告辞了。颍考叔高高兴兴的回了郢城，家里人是喜出望外呀。自从他走了以后，全家人都替他担心呐。他去献宝，献的是一只夜猫子，这要是惹恼了庄公，当时他的命就没了。现在一看，他风风光光的回来了，不仅没治罪，而且还升官了，由一名小小的地方官升为上大夫了，这是大喜事儿啊，家里人要给他好好的庆贺一番。颍考叔不让，这些事情就免了吧，我还有事儿要办呢。当时他聚集了500工匠刨地修屋啊，他告诉这些人，你们要挖一条地道，还要盖一所房子。把任务交代完了，工匠们都挺为难呐。哎呀大人，这工程可不小啊，这座工程那等于是一座地下行宫啊。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正是要想盖这样一座地下行宫，这是专为庄公和他母亲老太后准备的，大家一定要尽力呀。这工程就开始动工了。在古代年间要修一座地宫，那可太不容易了。不说别的，就拿这工具来说吧，是一件像样的工具也找不着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具呀，全凭着铁锹镐头。大家齐心协力挖地几十米深，修了一条地道，盖好了一座房子。工程竣工之后，请颍考叔去看一看。颍考叔看完了十分满意，他赏了这些工匠，然后把姜氏太夫人请到地下行宫来。姜老夫人十分感动，她看了看颍考叔，真难为你了，为了全庄公孝子之道，让我们母子和好，你下了这么大的力气，让我说什么好呢？姜老夫人感动的都要哭了。颍考叔安慰了老夫人一番，您先在这儿等着，我马上到京都去请庄公，请你们母子相会呀。颍考叔到了京都之后，先来见祭祖， 还是由祭祖陪着他拜见郑庄公。营考叔告诉郑庄公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请您到影城去见老太后。郑庄公万分激动啊，他星夜赶到了影城，一进地道，说不上是个什么心情，是苦辣酸甜一起涌上了心头。他左边瞅瞅，右边看看，又看了看身边陪同的营考叔。庄公心想，太难为他了，这多不容易呀！修了一条地道，又盖了一所房子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眼前灯光闪烁，庄公很高兴，母子终于见面了，是抱头痛哭啊。庄公首先请罪，娘啊，是孩儿不孝，我对不起您，更对不起我死去的弟弟。孩儿我认错了，请您原谅我吧。姜氏太夫人也悔过了，她也认了错。误生，这不能全怪你呀，是娘不好，我太偏心眼儿了，偏疼你的弟弟，才导致了今天的恶果。做母亲的真不应该这样啊。娘俩都认错了，是皆大欢喜，他们终于在地下相见了。庄公陪着他的母亲在影城这儿住了两天，要让黎民百姓看一看，我认错了，我和我母亲和好了，我是个孝子，我母亲已经原谅我了。这么做的目的呢，就是给黎民百姓做个榜样，祭祖也替大王千岁高兴。庄公陪着母亲在影城这儿玩了两天，然后把姜氏太夫人接到都城去了，同时把营考叔也带走了，带进了京城，已经封他为上大夫了，就要在朝廷理事，不能总住在影城。营考叔名声大振，郑国举国上下一致称赞营考叔是一位大贤臣，朝野上下对营考叔都十分崇敬。就在这时，庄公得到了一个情报，说是皇上有意要罢了他，还不是要罢他的公爵，主要是罢他的卿士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庄公有点坐不住劲了。他这个卿士是世袭的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卿士可了不得呀，那是天子所属的高级长官的一个称谓，到了卿大夫这一级，就可以辅助皇上安邦治国了，掌握了国家的一定权力。当然作为一个属国，他也有进贡的义务，真要把这个卿士罢了，面子上也不好看。庄公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消息呢？他有情报员，就是耳报神呢。周朝的国都，不论是在京城还是在洛阳，各路诸侯都有驻京办事处，不过那个时候不叫这种名称，叫驿馆。庄公就是从驿馆得到的消息，消息十分准确，庄公动心了。他心中暗想，我什么时候冲撞了天子，得罪了皇上呢？想不明白，就把祭祖给找来了。我听说万岁要罢免我的卿士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大王千岁，我也是刚刚得知啊。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事儿啊，我经过认真思考，觉得可能是因为您好长时间没到洛阳朝拜天子了。 周天子一怒之下，他想罢了您的亲事。要我说呀，他既然想把您罢官撤职，不如您主动向他辞职啊，这样面子上也好看，干脆别干得了。现在朝中主事的大臣最主要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您，另外一个就是周公黑肩。您想一想，您有多长时间没到洛阳去了？这国家大事全都推给了周公黑肩，可能天子有点生气了。前一段时间您家里不是闹了点家务事吗？这家务事啊，真挺烦人，甭管多大的人物都怕闹家务，特烦心。常言说得好啊，内和外顺。这回好了，您的家庭矛盾已经解决了，我看您不如抓紧时间到洛阳去一趟，当面跟天子说说辞去这个卿事得了。据我的情报人员讲，皇上已经想换人了，他要启用国公继父，想用国公继父来代替您，把您的差事承担起来。他当时已经找过国公继父了，国公继父听到这个事儿吓得够呛，他知道郑庄公十分厉害，是要钱有钱，要兵有兵，这事儿我要是应承下来，庄公不恨皇帝，他恨我，把他吓得一口就回绝了，告诉周平王，我水平不够，我真当不了这个差事，您还是让庄公继续任这个卿事吧。郑公千岁，我看这样吧，我替您准备准备，过两天您到洛阳去一趟，去朝拜一下天子，您最好争取主动啊，别等天子免了您的卿事，您直接向他辞职。再说咱们郑国的事情也多，不当这个卿事就不干算了，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郑国来，您说呢？庄公一听这个主意不错，他按计而行，准备准备就和祭祖动身了，奔洛阳来了，来拜见周平王。皇上在御书房召见了郑庄公，他问了问郑国的情况，有些事情平王知道，他也听说了庄公母子闹了矛盾，后来又和好了。寡人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，作为你来讲处理的挺好，你到这儿来见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庄公心想，您别跟我装糊涂了，我来当然有事儿了，可是不能直率的说出来，要说的婉转一些。万岁，微臣来见您，有个事情想和您请示。平王一听，那就不用客气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万岁呀，我国内有好些事儿也忙不过来，脱不开身，很少来拜见您。作为一个国家的卿事，我没有尽到责任呐，我不能陪王伴驾，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处理一些国政，我感到很不安。我想请您恩准辞掉这个卿事，请您另选高明，不知您容易如何？这几句话说的周平王暗吃了一惊，他心想，前一段时间我要启用国公继父罢免郑庄公，难道他已经知道了吗？这回他主动向我辞职，这事儿还真有点不太好办，毕竟庄公和他父亲都是我大周朝的功臣。周天子心里不是滋味，他不住的摇头，哎，亲家， 你说的哪里话来？你是世袭卿氏，你们父子对我大周朝有功啊，有救驾之功，这是人所皆知。你做的也不错，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你给罢免了呢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让你继续在朝中为官。再说了，我免了你的卿氏，让寡人我上哪儿去找那合适的人选呢？庄公差点笑了，他心想，您做的事儿微臣我早就知道了，您还在这打什么马虎眼呢？既然万岁不明说，那我也跟着装糊涂。庄公微微一笑，万岁，微臣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，此人强我十倍呀。他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是个治国安邦的大能人。平王挺高兴，亲家，我朝中还有这样的人才吗？当然有啊，他离您这儿还真不远，是一位国主，叫国公继父，他就可以做卿氏，是个最合适的人选。
哎呦，
万岁有点紧张了，我想罢了他的卿氏，另选国公继父，感情庄公全都知道了。周天子有点土地爷扑骂着，慌神了，他站起来走到庄公的跟前，轻轻拍了拍庄公的肩头，这是表示亲密。他告诉郑庄公，我是卿家如心腹，如手足，你我君臣是什么感情啊？我怎么能罢了你的卿氏呢？别瞎想了，你一路劳乏，还是先回驿馆休息去吧。庄公只好无可奈何的走了。